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好，这个学词的时候啊，就是一些我们中文的词啊，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是一样的字，好，一样的发音，可是它却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花姐姐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像比如说光顾这个词啊，光呢就是日光的光，顾呢就是照顾的顾啊。那光顾呢这个词，其实我们去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哎，它有可能是一个欢迎词哦。像比如说这家餐厅啊很有名啊，每天呢都吸引好多人来光顾哦。这个光顾呢就是赏光去照顾它。那另外呢，它也可能会讲到是你们家里被偷了，像比如说呢，他家昨天啊遭小偷光顾，家里面贵重的物品啊都给偷光了。所以呢，小朋友你看光顾这个词啊，两个字呢哈是一模一样，可是它有可能是欢迎，也有可能是你家被偷了。
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人类发明当中，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数学，就是数学家他们发明的这些数学的一些专有的好概念啊。好，那在介绍今天的一个伟大发明之前的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先来聊一聊图书馆。小朋友知道图书馆是什么地方吗？之前花儿姐姐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啊。那其实我们去图书馆的时候呢，小朋友应该呢要遵守一些步骤了，像比如说你要先去认识，去拜访一个图书馆，然后你必须呢跟图书馆呢可能建立一个约定或者是良好的习惯哈，然后再来你要好好照顾呢图书馆当中的书啊，以及呢必须要好好的使用这些书，然后呢去享受阅读的乐趣啊。那当然啦，你也可以呢好透过这本书呢好成长不少。好，那花儿姐姐呢好讲完图书馆之后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好这个人类发明故事哦。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题目叫做怀尔斯的最后一集，最后一集就是最后一拳的意思了啊。那它是什么定理呢？它叫做费马大定理。好，那题目叫做费马大定理的解决。花姐姐呢就把这故事啊先说给小朋友听哦。西元1963年夏季的一天，10岁的安德鲁·怀尔斯在他家附近的街道上玩耍，炎热的天气让怀尔斯头晕目眩，他决定要到附近的图书馆去避避暑。怀尔斯的家在英国剑桥，图书馆随处可见，这也成为了怀尔斯经常光顾的地方。怀尔斯在图书馆常常会觉得很无聊，就拿出了一本数学书来看，而这本书呢，不需要很深的一个数学基础就可以看得懂，这让怀尔斯很高兴，毕竟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能够看懂数学书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很快怀尔斯就被其中一道的问题给吸引住了。费马大猜想，关于特殊的丢番图方程xn 次方加 y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而当 n 呢大于3的整数，这个方程不存在整数解。300多年来没有一位数学家能够解决费马大的猜想，怀尔斯心里面琢磨，这个问题看起来太简单了，我要是能够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够成为厉害的数学家。想到这儿，怀尔斯也顾不得玩了，他就放下书飞奔回家开始他的研究。就这样，怀尔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尝试证明费马大猜想上，甚至上课的时候也不听课了。结果可想而知，年幼的怀尔斯在费马大猜想的证明上浪费了整整一年，却毫无所获。但是这半年的努力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看起来越简单的猜想做起来会越难。费马大猜想不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能够染指的，需要更多更高深的一个数学知识。不过怀尔斯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长大了一定要在费马大猜想上有所斩获。解决费马大猜想信念的火种在怀尔斯的心中从未熄灭，他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还被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高级的研究员。这时候的他已经成长为代数数论方面国际顶尖的专家了。但是十岁时受挫于费马大猜想，让怀尔斯一直耿耿于怀，这个猜想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解决呢？费马大猜想实在太难了，难道全世界没有人愿意去触碰？几乎所有的数学家们认为费马大猜想在近百年内无法解决，甚至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正在研究费马大猜想，都会被其他数学家耻笑自不量力。在这种悲观的环境下，一个消息让怀尔斯感到无比的振奋。有的数学家宣称古山至村猜想似乎和费马大猜想有某种关系。古山至村猜想是几十年前日本数学家古山峰和自村五郎研究椭圆曲形的时候所提出的。怀尔斯决定要从这里下手，先证明他能够推出费马大猜想，再证明古山至村猜想，这样就可以证明费马大猜想了。为了防止其他人干扰，怀尔斯决定要隐瞒自己的计划，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而妻子也成为他唯一的精神支柱。经过了7年艰 苦的奋战，菲尔斯终于解决了费马大猜想。他决定用这个证明来争取当年的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当华尔斯宣布了自己成果的时候，国际的数学界一片的沸腾，数学家们不仅是为华尔斯感到高兴，同时也为猜想的最终解决而兴奋。毕竟这个问题困扰了数学家300多年，而且数学家们早已经是对其丧失了斗志。当华尔斯的论文分发给其他数学家检查的时候，各种荣誉也即将的纷至沓来，甚至一家高档次的制衣公司看上了华尔斯。儒雅的气质和修长的身材，聘请他当全球形象的代言人。菲尔兹奖委员会也在静静的等待其他数学家检查的结果，准备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把这个奖颁发给怀尔斯。好，小朋友，那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休息一下下，待会儿花儿姐姐再跟你说哦。
像妈妈，就像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华尔斯呢，好，他就是马上就要知道他能不能够就是得到这个奖啊，就是菲尔兹奖啊。那花儿姐姐继续把后面的结果呢读给小朋友听哦。令人沮丧的是，华尔斯的证明有若干处的错误，虽然他成功的弥补了一些，但有一个错误实在是弥补不了。在媒体聚光灯下，华尔斯只能够承认自己暂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国际数学家大会召开了，由于证明仍然有问题，华尔斯与菲尔兹奖失之交臂。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尔斯的妻子给了他无限的安慰，而华尔斯的博士研究生查理泰勒也加入了证明猜想的队伍中，终于两个人尝试了200多种的方法弥补了这个漏洞。而至此呢，费马大猜想得到解决，更名为费马大定理，也叫费马终极定理。安德鲁·华尔斯此时已经年过40岁，超过了菲尔兹奖要求的年龄，为此国际数学家大会特意的为他制定了菲尔兹特别奖，以表彰他在费马大定理证明上的杰出贡献。同时菲尔斯还获得了沃尔夫数学奖、数学终生成就奖。沃尔夫奖的得奖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而华尔斯是得奖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可见他的贡献之大。好，小朋友，其实呢在很多的数学研究当中啊，这个数学家们他们承受的压力啊，还有不被理解的孤单啊，其实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哦。因为呢数学家的工作啊跟其他的工作不一样哦，他们需要长时间的思考跟推演，可是收获可能就很少，甚至呢十几年都可能不会出现一个新的进展。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一个急功近利的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很要求要赶快赶快，好像现在的社会呢是不能容忍的。那在外人看来就觉得数学家们呢什么都没有在做，因此呢很多研究机构还有大学呢都是为这个数学家们呢去制定了一个工作的要求哦，像比如说你们必须呢要发表多少篇的论文啊，还有你们要给学生呢上多少课等等啊。那事实上安德鲁呢华尔斯他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哦，在解决呢费马大的定理之前啊，他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啊，去整理自己之前的成果，并且把他们呢写成了十几篇的论文，然后才可以开始正式的工作。那每一次外界质疑他没有研究成果的时候啊，他就发表一篇论文。而正是呢靠着这些积蓄啊，安德鲁呢华尔斯才平息了周围的一些质疑，然后把这个精力呢投入在费马大定理的一个证明中哦。好，所以小朋友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哦。那我们刚才在故事当中呢听到了一个奖项叫做菲尔兹奖。那刚才故事里面不是有讲到说那时候好像我们的这个男主角他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奖的。那花儿姐姐呢简单的把这个奖项呢介绍给小朋友听哦。那菲尔兹奖呢，这个菲是因为它是一个翻译的字嘛哈。那菲尔兹奖它其实又叫做国际杰出的数学发现奖。它呢是一个在国际数学联盟的哈，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面所颁发的一个奖。那它是每4年好一次，它会评选大概2到4位好，就是有卓越贡献，而且刚才我们听到喽，年龄是不可以超过40岁的这个数学家，也就是说得奖者都必须呢好在那一年的这个元旦之前，他是未满40岁的哈。好，那这个奖项呢，它是以加拿大的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一个名字去命名的啊。这个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小朋友说过哦。那其实数学家他们的工作真的很不简单。那花儿姐姐想到啊，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啊，曾经呢有人就预言啊，他说呢在未来的10年呢就是数学家们的天下也就是说未来10年呢最梦幻的职业就是数学家。可是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一样啊，因为数学家呢他比较不容易呢给出一些很快的哈这样的一个证明啦或者是贡献啦，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有点好像自打脸啊，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但事实上呢，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吗，即便我们现在我们都会觉得说啊，现在就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 代，我们呢就是必须要注重的是这个 AI 啊，人工智慧啊，好，所以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些呢都没有问题，可是啊，这些都必须啊，就是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他们都应该要很懂数学，而且他们要知道统计，也要是一个资讯工程师嘛，因为呢他们必须要建立模型模组，然后呢去分析资料，所以呢这些啊其实都有这个数学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能力，在这些所谓的就是我们说他们是 AI 的先驱，或者是呢这些科技人，好，他们都要有很厉害的数学能力哦。小朋友，既然数学家们呢，好，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些及时的研发了，好，但是呢他们会累积他们所研究的这些能量啊。其实呢积蓄或者是累积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特别是对于就是金钱的一个储蓄呢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呢花儿姐姐呢希望小朋友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积蓄，好，就是把一些平常的零用金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呢赚的这个钱呢，我们可以呢，好，就是把它做一个规划。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养成一个储蓄的好习惯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